十三节，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些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而行。摩西讲话有点兜圈子，先讲，哎，上帝啊，你做这件事，你发脾气，你要知道谁会听到啊？埃及人会听到啊，因为你记不记得你在埃及行了那极大的灾，极大的大能？那么埃及人当然是对你应该是口服心服了，哇，怕死你了。现在他们又听到一个消息，那么他们就会把这个消息传给迦南人。其实迦南人也听到你的消息了，迦南听见呢，各位回去看那个约书亚记第二章第十节，就是那个妓女拉合跟两个探子讲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已经出埃及以后40年了，他印象还那么深刻，不知道他父母跟他讲的还是他听到这样的话，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把上帝把埃及人通通淹死，淹死在红海里了，那个大神迹使上帝的名一直传到埃及去了，一直传到迦南地去了，而且连40年以后的人还听到。在出埃及记第9章第13节开始，耶和华就对法老讲过，我让你活下去只是叫我的名传遍天下。各位，我们可以是在顺服上帝的情形下把上帝的名传遍天下，这是很蒙福的事，但是我们也可以在抵挡上帝的情形下把上帝的名传遍天下。法老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的，迦南人也是做这样的事情的。这个在罗马书第9章就讲到，这叫是神愤怒的器皿，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使用的，有的人是上帝使用，或者是就是把他的恩典加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慈爱怜悯，这就是得救的人。那其他的人呢，是上帝愤怒可咒诅的器皿，就是上帝显出离弃他的人会多可怜多痛苦。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讲到埃及人还有迦南人，他们都是该死的，有人已经受到很大的灾难了，有人将要受到很大的灾难。好，这两批人，迦南人和埃及人，他们都已经知道你多么的伟大，你为了保护这些以色列人，爱这些以色列人，行了多大的神迹，所以他们都在注意这个事情。哇，这个名真是轻慢不得，冒犯不得的。现在这一群百姓呢，突然在旷野被杀掉了，被耶和华杀掉了。这一群在旷野这一群百姓呢，是耶和华所喜悦的，面对面被人看见的。大家都知道耶和华天天跟这些人在一起，在旷野已经2年了，有云彩停在他们以上，日间在云柱，夜间在火柱，耶和华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他们都知道，他们也深受其害，将来也要受更大的害，因为耶和华太爱以色列人了，凡是伤害到以色列人都该死，然后耶和华特别眷顾他们。现在呢，他们听到一个消息，你把他们杀了，如杀一人，就哇，上帝这眨个眼，200万人头落地，跟文革一样哈，人头落地了。那这些人就会说了哈，这个是请将不如激将，摩西对耶和华讲话常常是激将哈。哦，他们啊，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听到你多了不起多伟大的这些人呢，他们就会议论了，嗨，原来耶和华也不过如此而已，就是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他把这些百姓杀掉了哈。那个在以西结书的20章的第9节哈，那个耶和华没有消灭掉以色列，就是不要他的名声被外邦人所侮辱羞辱。侮辱羞辱什么呢？前面先讲到说啊，你这么爱以色列人，然后你把埃及人杀了，也要杀迦南人，现在呢你却把 自己的百姓杀掉了，让人家听到的人会说什么呢？还没有说什么，已经是让耶和华有点脸红了。这我都是形容的说法，耶和华不会脸红，有点脸红。对啊，我怎么把自己家小孩跟外面野孩子同等待遇啊？野孩子打我的孩子，我把那个野孩子杀掉了，现在怎么我把我的孩子杀掉了？哪有这种事呢？那么我不跟毛泽东差不多了吗？毛泽东不是把亲密战友林彪这些通通干掉了吗？让蒋介石非常的高兴。哇，这我自己在台湾看文革，真是觉得真是人间的事好奇怪哦。这些但是战友都杀掉了，那些蒋介石恨死的那些共产党员都是毛泽东替他报仇的，彭德怀啊，刘少奇啊，连周恩来也是被他整得死去活来的。这里耶和华，你不是像毛泽东一样了吗？你恨恨埃及人，你也很恨迦南人，怎么你把以色列人杀掉了嘞？然后不仅杀了不对，而且人家会怎么讲啊？人家会说十六节，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这意思就是什么呢？就上帝虽然能力甚大，但是还是办不到一件事情，就是啊，这个孩子呢教养不好，就是教不好嘞，不但教不好，后来就这孩子固然是悖逆，最后就被把惹得父亲很火，把他杀掉了。当然这是孩子不好，但是呢也表示什么？这老爸无能啊，这个父之过啊，这个学生不学，这个也是老师的错误啊。各位，假如说一个病人，癌症病人或者艾滋病人，反正绝症或者说病得很厉害，你要显出那个医生了不起，就是很厉害很难的病在他手下妙手回春，他好了，那上帝能够破坏，上帝不能拯救吗？我把一群顽劣的人交在这个老师手里，这老师到最后说，哎，没办法没办法，你是儿子，我实在是没办法。我们把很重的病人交给医生，医生说没办法，我实在没办法。固然一方面显出这个小孩不好教，显出这个病人病得很厉害，但是是不是也显出这个老师不够棒，这个父母不够棒，这个医生不够棒？摩西现在就在激将，上帝啊，你不够棒啊，你教不好他们啊，教不好他们你就把他们杀掉了，这人家会议论你的啦。固然会议论这些学生不好，但也会议论到底老师还是不够好。各位，我们也赶快讲一件事情，这一句话就是摩西所讲的埃及人迦南人对上帝的批评，在今天在我们身上也还是会有的，就是上帝到底能不能把我们这些基督徒把我们塑造成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呢？哦，这个很困难的。你看教会在这两千年，还有我们这些基督徒信主以后十年二十年，我们实在很多时候也是羞辱主的名，羞辱主的名是我们错了，但是羞辱主的名从神的全能来讲，是不是神也有点无能呢？神怎么就没有把他的教会弄得圣洁良善慈爱一点？当然我们知道耶和华的热心会成就这些事，上帝会把教会把每一个基督徒拯救成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不仅因信称义，我们也因信成圣，我们也因着神的恩典最后会得荣耀。这罗马书讲的这个所知预先所知道的人就呼召他们，呼召他们来就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人最后叫他们得荣耀。上帝最后会让我们完全的，但这个最后让我们完全在今生我们就应该更多的彰显出来啊！我们承认很多时候好像我们没有好好的活出这一点，那现在摩西就说你不能杀掉他们，这群人无论如何你还是要拯救他们。那到底我们这些人能不能像样得胜呢？在罗马书第五章有一句话，过犯不如恩赐。哎呀，过犯很大，恩赐更多，神的恩典更大。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个人也好，我们也好，群体也好，我们常常会觉得恩赐不如过犯。上帝有恩典，可是我们的罪恶好像更大。你要有个信心，神的恩典是大过我们的过犯的。 不仅大过我们过犯有赦免的恩典，也有洁净我们让我们忠于圣洁的恩典。好，现在摩西就这样求了，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事在今天的教会在我们身上显出更多哈，就是神赦免，但是不只是赦免，也让我们能够圣洁。十七节，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这个大显能力哈，我们也不大看得懂那个大显能力是什么意思。通常神大显能力呢，比如说把红海分开是大显能力啊，他创造是大显能力，拖出万有是大显能力，降下玛拿等等都是大显能力，击杀埃及人是大显能力，十个灾是能力。但这里的大显能力的意思就是请你用力不要发脾气，请你用力克制你的脾气，下面就是说赦免他们嘛，请你发你最大的能力，不是要发脾气，而是克制自己的脾气。就摩西这段话讲得太棒了，然后也是用上帝的话向上帝要求。十八节，你显出你的能力来，你的能力是什么？不轻易发怒，这是我刚刚讲的，你的脾气被克制住。注意啊，不轻易发怒不是不发怒啊，如果我们一直在试探上帝，一直把他给我们的机会拿来做践踏的话，就像罗马书第二章讲的，那就是为自己积蓄愤怒，将来连本带利要算的。好，你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个话出埃及记34:6-7，诗篇106:45都常常重复啊，形容我们的上帝他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4代。求你照着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这话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各位，不是像我们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哈。叫耶和华赦免，可是摩西有个非常好的神学，我们今天基督徒神学不大好，因为我们基督徒常常就是断章取义，拿一两节经文来用我们所喜欢的。可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哈，耶和华摩西要耶和华照着他的话来带百姓，他的话是什么呢？是赦免，是用你的大慈爱赦免，用你过去的历史来赦免，就是其实赦免意思就是什么，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嘛，你犯了罪，我把这个罪赦掉了，不罚你了。这个我们如果要讲的久的话，我们没有时间去讲了，那要讲太久了。赦免这个字看起来很容易，其实非常困难，因为违反了上帝的公义，有罪不罚就叫赦免，但这个会惹的叫上帝不公义啊，上帝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哈，真的要讲赦免，包括人和人之间饶恕，包括旧约和新约神对人的赦免，赦免、饶恕、原谅是一样的意思啊，都必须建立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耶稣替我们承担了处罚，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然后带我们成为了承担了处罚，这样神才能赦免。赦免是一件很难的事，法利赛人在听到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的时候，他们说这个人说亵渎的话了，除了神谁能赦免，这句话是对的。以色列人充分认识以色列人神学里面连弥赛亚都不能赦罪，只有上帝能赦罪，所以诗篇51，我犯罪唯独得罪你了，我们得罪上帝了，每一件事情得罪人得罪任何东西都得罪上帝，因为上帝是一切的主宰，所以每一件事情如果真的要处罚也好赦免也好奖赏也好，都只有上帝能够，那我们没有什么值得奖赏的，我们只有值得处罚的，上帝的公义一定要处罚我们，所以我们蒙赦免对我们来讲是白白的，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对上帝来讲他可是付上最大的代价，就是他处罚了他儿子，一个代替，这个十字架代替使我们得到赦免。但在这里我们不要讲这么多啊，就是神的赦免后来是动用了耶稣的宝血的，他的赦免是因为有代赎的事情。好，在这里呢，摩西就在讲到说，我知道你不能赦免，我知道你不以有罪的无为无罪，你会追讨人的罪的， 那所以摩西在这里到底在讲什么？他求神赦免，又说你不赦免人的，你不以无罪的有罪的为无罪。那摩西在讲什么？摩西在讲说，请你再宽容一下，就是说，再宽容这一次，你再赦免一次，你终有一次不能赦免，而且像我们刚刚一再讲的，不但不赦免，会把所有的旧账都连本带利的算得清清楚楚。各位，那就是最后审判的那一天，神对每一个人的罪都不会赦免，都会执行他的审判。如果你在这一生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总有一天啊，现在都不算啊，看起来他都不再算。如果算的时候是小小算一下，生个病啊，或者是比较大的算一下，每个人都会死亡。但是更大的审判，死后的审判，在地狱里的那个刑罚，那是永远的。对于每个基督徒，我们从我们来讲，神也是赦免了。从神来讲，那个赦免是建立在耶稣替我们代受刑罚上，所以这句话很重要。神今天还没有把那个刑罚显出来，对基督徒来讲，是因为耶稣已经代替刑罚了；对非基督徒来讲，那是神在宽容，给你机会，不是神在单言。神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没有立刻的处罚埃及人，就是因为神宽容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以色列人在旷野，神没有因为他们所犯的任何一个罪立刻处罚他们，也是因为神在宽容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以至于世上的每个人，毛泽东也好，柯梅尼也好，还有我们每个人，如果神没有在我们犯任何一个错事的时候立刻用闪电把我们烧成灰，是因为神在宽容。很可惜，我们没有把他的宽容当作悔改的机会，倒继续常常犯罪。哈，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他不是单言，是宽容，不愿意你们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所以摩西在这里讲的就是说，请你赦免，我知道你不能赦免，你不能够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请你再宽容，再来一次吧。各位，如果再来一次的时候，我们人悔改了，哎呀，以前都做错了，怎么搞得以前这么顽梗悖逆啊，哎呀，神求谢谢你的赦免，我求你洗净我的罪，我不敢再犯。如果我们人是这样的话，神就把过去所有的旧账都不算了。你任何一个时候，包括十字架上旁边强盗，他只要悔改信靠耶稣，所有旧约的时候没有耶稣，就是信靠上帝的话，那么所有的罪都不记了，没有利息都不计算了。可是如果你不悔改的话，总有一次，那么神就都要算了。问题就是你不知道哪一次是最后一次，那么人总觉得还有一次还有一次，你不知道哪一次最后一次，而且你也不知道认罪悔改对你是多么的好。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第一个就根本不要犯罪，第二个犯罪了就赶快悔改，不要把上帝的宽容，你看我作弊也没事，我行淫乱也没事，我在背后说人坏话也没事，那是神在宽容给你悔改的机会啊，你不要继续的犯罪，以至于罪上加罪。好，这是摩西所讲的这段话很重要的是，请你赦免，也就是宽容他们。摩西的意思就是，我知道他们如果不悔改，总有一次要被杀光的，但是请你再给一次机会。哦，耶和华立刻听进去了。当然这一切的都在神的计划当中，可是神真的需要他的儿女，希望他的儿女照着他的话向他求平息上帝的震怒。这只是一个代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